好的，那我们开始。接下来一个课程呢是要讲崇拜。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好像非常熟悉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你经常的来参加组织崇拜，你觉得我对这个好像已经有很多的经验，很熟悉，为什么我们要专门的花好多次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主题？那我们先来读一句话，在你的介绍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基督徒最重要的活动是不是崇拜？显然，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认为是，其第一问答就开宗明义：人首要的目的是永远荣耀上帝，永远以上帝为乐。在主日的公众崇拜中，基督徒要起来荣耀上帝，并以上帝为乐。在地上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能媲美的，只有等到世界末了，在新天新地中，一切圣徒共同敬拜的盛况。因为在主日，当基督徒和公众在上帝面前聚集的时候，他们与看不见的天使、天君和圣徒联合，一起来崇拜上帝，这让人一窥基督徒在天国耶路撒冷城里敬拜的美景。关于今天教会的崇拜，如果我们要吐槽的话，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批判，而是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回到圣经来思想，圣经对崇拜有什么样一些丰富的含义。我们显然不可能通过一个课程来涵盖圣经所讲的所有的内容，但是我们同样的要透过这些所讲的内容，为崇拜在圣经当中所说的画一个轮廓，这样成为一个指引，帮助我们来更多的来思想这个丰富的、精彩的、荣耀的话题。显然这如果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崇拜，那么我们不仅要经常的参加，我们需要经常的思考。我们不仅是就是满足于一次的崇拜，而是要帮助我们整个公众崇拜不断的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越加的讨神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开始的第一课是，我们要思想天父他所要的崇拜是什么。天父所要的崇拜是什么？我们所要读到的经文来自约翰福音第四章19到26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这段圣经，比较短，我来读一下。这是一个道德上不怎么样的妇人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对话，谈到崇拜。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关于崇拜，这一段是可以说最重要的、最集中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简单的谈论。今天我们说到教会的崇拜，跟我们引言当中这句话相差甚远。我们的崇拜，我们很难说参与的人带着荣耀神的心智，也很难说参与的人是以神为乐。我们更倾向的是以消费主义的方式来崇拜，我们会追求感官的体验，我是不是很嗨，是不是很享受，是不是很沉浸在其中，或者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宗教仪式，就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冷冰冰的。所以整体而言，我们今天对崇拜的理解缺乏对圣经的一个反思。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低估了主日的崇拜，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被圣经更新。但我已经说了，我们不是要重启炉灶，我们不是要推翻一切，我们是要回归古道，回归到圣经和历史当中的圣徒的属灵智慧相连。我们要借着这些真理和智慧的光照，我们要继续前行。我们要思想在当下的处境当中，我们如何学习崇拜上帝，荣耀他，并以他为乐。所以我不是做一个崇拜的专家和大家分享，我是跟大家一样是一个探路者。我不得不踏上这个旅程，我也邀请大家跟我踏上这个旅程。所以我会描绘这个旅程的框架，然后把这个框架放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组织崇拜当中。整个的课程有七课，你会看到在旁边我的课程目录有七课。第一课，我们要表明天父所要的崇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第二课，我们要看到崇拜和信徒合一的关系。在第三和第四课，我们要管中窥豹，我们要看看旧约和新约是如何来谈到公众崇拜。在第五课和第六课，我们将追溯历史，我们要看宗教改革时期和当代的公众崇拜是怎么样的。在第七课，我们要提出圣经所教导的公众崇拜的规范性原则，或者叫限定性原则，以及它的应用。所以整个课程希望我们对崇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才是如何崇拜的问题。在今天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要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件，天父所要的崇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第二，真正的崇拜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让我们盯着这段经文。这段的经文发生在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之间。耶稣当时从耶路撒冷要回加利利，在途中他可以选择别的路，他可以选择别的路，就好像从上海到苏州我们可以坐高铁，但你也可以选择骑自行车。而显然耶稣选择了一个不太方便的路，他就特意的经过了经过撒玛利亚。犹太人一般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他们跟撒玛利亚人不往来，撒玛利亚人被看作不洁净的人。但耶稣他却是故意要往这些人中间去，他要把救恩带给这些被视为不洁净的人。所以在那里耶稣遇到一个人，志明前面有那个讲义，在那里耶稣遇到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在大中午天很热的时候她出来打水。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当中又属于特别被排挤的边缘人士，以至于呢她不敢在大家都聚集的凉爽的时候来打水，她必须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在与他的谈话当中，耶稣一针见血，他指出这个人有道德上的罪，他淫乱，还有五个丈夫。正因为如此，他在撒玛利亚人当中为众人所不齿。但是耶稣指出他的罪，耶稣不是要故意下他的面子，耶稣是要让他在他的罪中可以来寻找真正活水的源头。而面对非常诚实而直接的指证，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很直白地指出你很深处的那个不可面对的问题，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想躲起来，你想拒绝他，真的是不容易接受这样的指证。所以和我们一样，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他试图逃避这场灵魂深处的大手术，试图逃避耶稣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这段谈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个妇人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他谈什么？他谈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崇拜的问题。撒玛利亚人认为要在山上来崇拜，而犹太人呢，他们要在圣殿当中来崇拜。在这段谈话当中，耶稣借着这段谈话要指出天父所要的崇拜。天父所要的崇拜，这里我们会谈三个方面。第一，天父寻找敬拜者；第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分别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三，我们要说真正的崇拜，心灵和诚实 是不可以被分开的。天父寻找敬拜者，刚才说了，为了转移话题，妇人抛出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在哪里敬拜。所以你看，关于敬拜的争论，它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在圣经当中已经出现，在历史当中的教会出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同样如此。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论呢？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只看摩西五经，他们只看摩西五经。而在生命记，摩西讲到，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要进去得为义得为业的那地，你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列新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在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撒玛利亚人只看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认定敬拜神子民的敬拜只发生在两座山上，所以他们要找有山的地方来敬拜。而显然对犹太人来讲，随着历史的进程的发展，首先在会幕，然后呢是在圣殿，是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他们聚集来崇拜神。所以两个群体对敬拜对这种强烈的争论，但在这里他们对敬拜的争论看似有道理，其实这种争论模糊了焦点。他们把敬拜的焦点聚焦在说我们应该在哪里敬拜上，他们忽略敬拜真正的焦点是我们怎么可以敬拜，我们怎么进入这敬拜，以及如何展开这敬拜。他们好像谈论一些次要的问题，来模糊真正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撒玛利亚人的想法只是想引开话题，他不想让这个话题对他来说很尴尬，因为耶稣指出他道德上的问题。但是耶稣呢，却借这个话题要把他带向一个更深层次的救恩。耶稣承认敬拜是个重要的问题，敬拜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犹太人今天的做法是对的，你们撒玛利亚人是错的。在圣殿当中敬拜在当时是合乎神的启示和律法，然而敬拜的地点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是罪人根本没有办法敬拜神，不管你在山上还是在圣殿里。如果你是神所不喜悦的罪人，那么不管你做了多少献了多少的祭，你不能蒙神喜悦，你不能真正的敬拜神。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罪人没有办法敬拜神，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因此罪人唯有借着神的拯救才能真正敬拜神。你要谈敬拜，那其实谈到敬拜所真正要关注的话题是救恩从哪里来，救恩从哪里来使我可以来敬拜神，救恩带来向神的崇拜。只有救恩发生，崇拜才能发生。天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你看到这节经文，在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什么样的人拜他？神所拯救的人，神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拯救罪人，为了是要罪人成为敬拜他的人。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当你说神爱你要拯救你的时候，你说这个福音真的是很美好，它是神白白的恩典，莫大的恩典。可是你知道神这样的恩典临到你我身上，他要成就什么吗？你有想过神拯救我们为了要使我们成为敬拜他的人吗？这是你来到教会的目的吗？这是你来到神面前的目的吗？可是在这里圣经清楚地表明，神的拯救是要我们成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天父的人。保罗·屈普在他那本书《危机四伏的呼召》这样说，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关于真正的敬拜遭到窃取而后恢复的一个故事。福音是真正的敬拜被窃取而后恢复的故事，是我们被赋予生命气息来敬拜神，而罪是拜偶像，恩典的工作是重新声明我们内心对神最深的渴慕、热情、思念 以及动力。简而言之，我们人的目的，原本的目的是荣耀神及塑造生命的敬拜。你这样理解福音吗？福音是要恢复我们向神的敬拜。而可悲的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常常把救恩当作人寿保险，我们把救恩当作天堂的入场券，我们把救恩当作我心灵的安慰剂、精神寄托，我们把福音当作成功的捷径。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救恩所带来的道德更新、内心平安、社会公义，这些当然很好，并没有错。可是我们忽略，救恩首先是要把我们变成敬拜神的人。神拯救你，是要为了使你成为敬拜者。所以在开篇我们谈到，崇拜，公众崇拜，正是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最显然的表达。当我们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公众崇拜太重要、太关键，跟基督徒的人生太息息相关了，我们绝对不可以轻视它。但我们要知道，神的救恩，他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成为敬拜他的人，这是我们认识我们主日来这里崇拜神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主日崇拜的理由，这是我们需要慎重的对待主日崇拜的理由。否则慢慢的你会发现，主日崇拜只会弱化成一种道德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有可无的并非优先的日程的安排。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小的时候会跟他的父母来教会，可是等到他独立了，他上大学了，他可以自己选择了，他就不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认识到崇拜他的这种重要性。事实上，上帝要我们来崇拜他，而崇拜他正是对上帝最真实、最合一的回应。就好像最近有世界杯，如果你是一个真粉丝，你最心爱的球队，如果你是一个阿根廷球队的粉丝，哇，那你前两场一定非常的痛苦，而到第三场，当他们终于突破小组赛进入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当你看到梅西进球的时候，你一定跟他一样兴奋的不行，在你家里的沙发上滑跪。如果天父的救恩改变你，使你真的认识这位天父，那么你向这位天父最合宜的、最真实的反应，就是你要和一群同样认识他的人来崇拜他，这是你内心最不可抑制的热情，这是你最渴望做的事情，就是要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进而要问，如果救恩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来敬拜神，那么我们如何来敬拜神？所以耶稣在这里谈到如何来敬拜神，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我们要简要的探讨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是什么意思。这个话题仍旧非常的庞大，我们只能非常简要的来谈一谈。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用心灵是什么意思？大多数的译本在英文当中把这里的心灵翻译成 spirit 灵，和合本翻译为心灵。那这里的灵可以指圣灵，也可以指心灵。有些人争论它只能是圣灵，有些人争论它就是心灵，两者我觉得都有可能。显然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紧随而知的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下。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建立是在圣灵降下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下不断的展开。圣灵的降下对于教会的建立和教会的崇拜是根基性的，崇拜一定是神的灵发起的，因为神的灵借着耶稣的救恩重生了罪人，赐下新的生命，赐下恩典和各样的恩赐在教会当中运行， 神的灵启示一切的真理，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下，崇拜就不会发生。所以这里的灵应当被合理的理解为圣灵，因为没有圣灵不会有真正的崇拜。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圣灵跟我们的心灵分开，也是很有问题。因为当神的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有一种真实的回应。美国伟大的神学家和牧师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写过一本书叫《宗教情感》，他说宗教情感是一种更活泼的且敏感的运用灵魂的意象及意志的情感。神学家约翰·派伯他也强调，真正的崇拜必然包括我们心灵的参与。大家可以翻到这个讲义的第二页，读一下约翰·派伯这句话吗？请。
圣灵还能以生命之火焰使我们的灵魂肃静些，我们的灵是死的，却毫无反应，故不能称之为灵。唯有灵所生的才是灵。因此，当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拜他，是说真正的敬拜乃是用被圣灵开启、具有灵力反应的心灵来敬拜他。
用心灵来敬拜神，和耶稣当时批判犹太人的敬拜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在马可福音第七章这样说，第七章六到七节，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这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弟兄姐妹们，这何等的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来崇拜却是枉然，只有嘴唇的敬拜却没有心灵的敬拜，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敬拜没有任何的益处，它只会让我们被神所厌恶。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他要带来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他要更新我们的心灵，他要用肉心来代替我们里面的实心，他要我们有从里而外全然的新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来敬拜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敬拜必须在圣灵里面，从我们心灵所发的一种灵敏的、敏锐的、热烈的互动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崇拜当中。所以崇拜是由圣灵开启的，我们来自心灵的向神的回应。我们要简单看看诚实，和合本翻译为诚实，大多数的译本翻译为在真理中 in truth， 所以前面是 in spirit， 这里是 in truth。 翻译为诚实是强调敬拜者要对神有忠心的回应，因为事实上你按着神的真理去敬拜就是诚实。所以诚实不是不说谎话，诚实是按着神的真理去回应，这叫诚实。翻译为诚实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语境当中，大家对诚实的定义跟圣经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大家更注重诚实是不说谎，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要如实的去谈论，这些对诚实有限的印象，阻碍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应用这段经文。但让我们强调，诚实是在神的真理里面去回应，这带来很多应用。神拯救我们来敬拜他，他绝对不会对这敬拜缄默不语、含糊不清。相反的，神清楚地启示我们该如何来敬拜他。你读旧约，你读利未记，你觉得非常的无聊，对不对？在旧约当中，神对他指明对他的敬拜有巨细无遗的规定，连用什么线要多长，那个桧木要怎么铺，用什么皮涂成什么颜色，怎么放，放在哪个位置，彼此之间要有多大的，用什么东西凿，让谁来凿，他又清楚的规定。如果这是旧约对神指明敬拜的规定，到了新约你却说，哦，神没有规定我们敬拜他，你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这个是没有道理。 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神要我们在真理当中来敬拜他，神必定启示我们如何来敬拜他。如果没有这些真理的启示，保罗就不会对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崇拜当中的混乱提出批评和指正。正是因为有清晰的标准，当然请注意，这清晰的标准不是一套僵化的模式，有清晰的标准，神所启示的关于他敬拜的清晰的标准，那么我们应当谨慎地对待这些真理，并且按照这些真理诚实地去崇拜。可是你会发现，今天教会很少讲我们如何来崇拜，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来崇拜。我们对崇拜的印象是我们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我觉得怎么舒服敬拜就怎么敬拜，我觉得怎么有效就怎么敬拜。我们对敬拜非常的失之谨慎，我们的崇拜有时候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乱象。而对此我们所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解开这些真理，按照这些真理诚实的敬拜神。同时在真理当中敬拜，同样表明真理就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崇拜。这就是说，当我们强调神的真理，解开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应用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就是没有去达成真理的目的。保罗·屈普在危机四伏的呼召当中同样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来读这段话，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最终目的是敬拜，神话语的内容及神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必须的媒介。原本的目的是荣耀神及塑造生命的敬拜。我们中间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你为什么要学习知识？你为什么要读书？你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神学？所有的这些都有个更高的目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更高的目的，我们就是不种地，不种地就是罪，就是拜偶像。如果我们今天只高举知识，强调神学，却不看到神学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敬拜神，我们就忽略了真正的目标。神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圣经的话，是要我们认识他，敬拜他。如果你今天觉得知识很重要，如果你今天让你所爱的人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好让他升学，好让他得到好的工作，好让他有素养，你要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更高的目的是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简单的谈论了心灵和敬拜，心灵和诚实。那我们要讲心灵和诚实不可以被区分。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太容易把心灵和诚实分开了。在一些教会当中受灵恩运动的影响，我们在崇拜当中似乎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和会众强烈的情感表达，结果我们就是忽略和舍弃了圣经当中一些真理，甚至有可能听不到什么真理。这种情况严重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敬虔的异端。强调我们要敏感圣灵的工作，强调我们要有心灵的回应，我们要有强烈的情感表达，结果舍弃了真理。提姆太·凯勒把这称为敬虔的异端，是一种讽刺的说法。而另一方面呢，有另一个极端，受灵恩运动的冲击，有一些教会谈灵恩谈情感就色变，他们把公众崇拜当中一切人情感的表达视之为自我中心，视之为魔鬼的工作，视之为消费主义。他们竭力要强调思想的纯正性， 要按照真理来敬拜神，结果他对真理强调到一个地步，似乎人对真理不可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表现，被称为将死的正统，是正统却是没有活力的。可是合乎圣经的敬拜既不是敬虔的异端，也不是将死的正统，合乎圣经的是合乎圣经的敬虔，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圣经总是把心灵和诚实放在一起来谈论，如果这是圣经谈论的方式，这也应该是我们谈论的方式。我们要承认人是有限的，当我们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从一个角度去谈论，当我们谈论心灵的时候，我们是从心灵的角度去谈论，当我们谈论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从真理的角度去谈论。可是我们永远不应该高过圣经。如果圣经把心灵和诚实放在一起谈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体系、我们的架构也应当把心灵和诚实放在一起。圣经要我们靠着圣灵，按着神的真理来崇拜他。有人强调心灵，结果抓不住真理；有人强调真理，结果失去心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才能够从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我们要自我平衡吗？自我平衡是多么自我的一种表达。不，答案不在于自我平衡，而在于紧紧的抓住将心灵和诚实联系起来的主耶稣基督。答案是紧紧的抓住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二点，天父要的崇拜是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正是他救恩的目的，而他正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这样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第二点是我们在基督里来敬拜。撒玛利亚人听到救恩，听到敬拜，而这样的谈论最后把他引向基督，而如今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他知道当基督来，救恩会成就，而那时候一切关于敬拜的事就清楚了。这个女人说的没有错，因为耶稣清楚地向她表明，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来的目的和他的使命就是借着他完成救恩，一切关乎敬拜的事情在他里面可以显明。基督如何的带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我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带来重生，叫人认识一切的真理，让人认出耶稣就是基督，让人面对基督的爱。在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圣灵要使信徒对基督有全然顺服的回应，遵守他的命令，这是发自心灵的崇拜。而在此之前，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显然圣灵、心灵和真理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而真正的崇拜可以说是透过基督，在基督里成就的。基督是那位真正的天父所要寻找的敬拜者，基督是真正的敬拜者，基督是唯一那位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敬拜天父的，他是唯一真正的敬拜者。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他，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就在他里面可以成就真正的崇拜。我们真正的崇拜是要透过基督来敬拜神，这听起来还是很抽象。让我们来读傅克森的这一段引言，我们一起来读：敬拜
就是一件关乎权位斗争的事件，在敬拜中，基督做我们祷告的中保，主脑并带领我们的敬拜，向我们传讲他的道。唯独他是神指派的敬拜带领者，是圣所的指示。
借着基督和他的工作，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会怎么体现出来？柴佩尔在他非常著名的书《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 这样谈说，我们的崇拜应当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崇拜应当以基督为中心，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我们可以反思几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想想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今天崇拜所有的内容和安排是不是突出了基督的为中心？请注意，我们整个崇拜流程的设置，我们所选择的诗歌，我们的诗歌和音乐的形式，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讲到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洗礼和圣餐这些圣礼的形式，我们整个行政的安排，我们的计划，对崇拜的准备，我们是否常常意识到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并用这样的方式来评估？弟兄姐妹，当你来到这里，你评估哦，这个崇拜好不好，令人享不享受，你有注意到我们的崇拜应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吗？你去关注到你所有的细节，这些人的表现，这些后勤的安排，这些崇拜当中的内容，你是否注意到说这些内容让我聚焦注目于基督呢？我们所有的内容，经文、诗歌和讲道结合，能够凸显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吗？我们祷告的内容，主持人的提示，我们的仪态和我们的动作，是否让我们的会众更专注于基督，还是更专注于那个讲道和带领的人呢？我们的讲道是关乎基督，把人带到基督和他的救恩那里，并鼓励他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回应基督呢？还是我们的讲道只是道德的说教，或者是泛泛而谈，缺乏力量呢？更多的细节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具体的讨论，但是请让我们关注一点，当我们来到这里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是否以基督为中心来评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让我们始终以基督为中心来评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相信这会不断的更新我们公众的崇拜。我们还可以反思一点，我们全体的会众被呼召和教导以基督为中心吗？你来到这里，你被呼召和教导，你要以基督为中心吗？我认为我们比较多的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敬拜神，请注意，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一个分开的个体。我们有一种现象，不管是在主日还是在布道会，一旦有诗班领唱的环节，大部分坐在座位上的会众就不会跟着一起唱诗，仿佛他们是在观看一场演出，这让我感到很不安。事实上，诗班的领唱是要把会众的焦点更多的带向基督，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基督和我们作为一个会众的整体身上，我们是作为一个身体来尊崇基督。所以合一的方式是我们的诗班或者领唱是要让我们的会众聚焦于基督，聚焦于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所蕴含的真理，我们在这真理当中来敬拜基督。我们的会众是要透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透过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做认罪的祷告？我们是要借着这认罪的祷告把人的心带到基督的面前，明白我真的得罪了神，若不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安心的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唱诗？我们要借着诗歌将那丰丰富富的真理来呈现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诵读经文？我们要借着这真理使我们敬畏的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要聆听讲道？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没有智慧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要和会众一起来崇拜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崇拜神。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当我们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意识到我做这一切基督应当是我的焦点，让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来崇拜，我是要跟这群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注意到这个在台上带领，不要注意到这个在台上讲道，要把它作为一个媒介， 好使我们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崇拜神。这是我们来到这里最终的目的，这是我们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来崇拜神。基督是我们整个崇拜当中唯一的带领者，透过他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我们很快的用很少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整体的认知，就是天父要来寻找敬拜者，他救恩临到我们是要把我们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敬拜者。我们信靠基督，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得拯救，圣灵重生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敬拜者，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以后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在这里参加主日，你离开这里去学习、去工作和生活，都跟你成为一个敬拜者息息相关。我们要在心灵当中，在诚实当中来敬拜神。这心灵包含了圣灵和我们的心灵。所以在这里，请你不要再觉得我可以冷冰冰的崇拜神。圣灵要借着神的真理，将你的心变得火热。请你不要以为我可以随意来敬拜神。圣灵已经启示他的真理，我们要按着他的真理诚实的来敬拜神。而将心灵和诚实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具体的做法是让我们在这崇拜当中，不管是准备的还是我们在参与的，让我们意识到基督必须是我们整个崇拜当中一切的流程、一切的设置、一切的事物那个中心点，让我们把我们对主日崇拜的理解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建立在我们对救恩、对福音的认知之上，让福音来塑造我们来到这里的动机、来到这里的态度、来到这里一切的行为。这会影响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来教会，我今天要几点睡，我星期六要几点睡觉，好在星期天来到主的聚会当中，我今天要怎么样的起床预备我自己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我今天要如何预备如何处理发生在路上来到主的崇拜当中一切的细节，好让我来这里崇拜神，我今天要如何跟这里的弟兄姐妹打招呼，好让我来这里崇拜神，今天主日结束了如何跟这些弟兄姐妹交往，好让我更好的崇拜神。你要发现对崇拜的认知决定我们在这里的一切。这是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救恩何等浩瀚，而他的伟大之处是要将我们这群罪人改变成真正敬拜你的人。敬拜你的要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敬拜他，我们在基督里才能真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所以我求你帮助我们将这真理将在基督里很真实的应用在以后我们每一个组织当中，我们每一个细节当中，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第一课到这里，我解出了一些反思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单张带回去。这个反思的问题是：救恩的目的在于敬拜，对此你有何看法？第二，在心灵和诚实当中，你倾向于哪一方？你如何在？